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主持世界穷人日弥撒，呼吁世人不要忘记穷人，基督徒不可对他们转面不顾。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信赖福音，不再活在死亡的焦虑中。教宗在三中经后提到世界穷人日，感谢所有为经济最拮据的人推动关怀活动的教区和堂区。请不要忘记穷人，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第八届世界穷人日弥撒的讲道中向教会、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我们每个和所有人发出的呼吁。这台弥撒于11月1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在弥撒中主祭，大殿里挤满了穷人。弥撒后，他们在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共进午餐。教宗在弥撒讲道中重温当天弥撒中诵读的马尔谷福音的章节，指出耶稣先是告诉门徒们他将受到的苦难，描述那些目睹耶路撒冷被毁的人的心境，但也立即谈到了人子的光荣到来。教宗表示，正当一切似乎崩溃之际，天主来到，天主临在，天主聚集我们，使我们得救。耶稣邀请我们有一种更敏锐的眼光，有能解读历史事件的双眼，即使在我们的内心和时代处在焦虑时，我们也能发现一种不可动摇的希望在闪耀。在当天的世界穷人日，教宗邀请众人反思两个现实，即焦虑和希望。他们在我们内心的战场上始终在彼此角逐。首先是在当代弥漫的焦虑情绪，社交媒体夸大问题和创伤，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教宗强调，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停留在这些事件的叙述上，焦虑就会在我们内心占据上风。因为今天也如福音段落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看到太阳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我们看到饥饿和贫困令许多弟兄姐妹难以忍受，我们看到战争的恐惧和死亡，我们目睹周围不易给穷人造成痛苦，但我们也尾随那些认命的人的思维，他们因安逸或懒惰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我无能为力，于是基督信仰也沦为一种无害的虔诚敬礼，既不打扰当权者， 也不做出具体的爱德行动。接着，教宗援引福音的喜乐劝谕，提醒众人，当不平等现象加剧，经济压迫最弱势群体，当社会沉迷于金钱和消费的偶像崇拜时，穷人和边缘化的群体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等待。但在当天福音描述的末世场景中，耶稣也燃起希望，称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降来，由四方聚集他的选民。如此一来，他扩展我们的目光，使我们即使在世界的不稳定和苦难中，也能学会感受到天主之爱的临在。他接近我们，不抛弃我们，为我们的救恩施展作为。同样，我们也蒙召去解读我们城市生活的境遇，在似乎只有不易、痛苦和贫困的地方，正是在那悲惨的时刻，上主接近我们，将我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使生命焕发光辉。教宗解释，未能如此做到，我们必须凭着我们基督徒的关怀，凭着我们基督徒的友爱。这不是把一枚硬币扔到需要帮助者的手上。对于施舍的人，我会问两件事：你是触摸他人的手，还是扔下硬币？你是看着你所帮助的那人的眼睛，还是望向别处？教宗最后表示，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借助圣神的力量，在世界上播撒希望。即使一个封闭世界的阴影变得浓厚，我们依然能够，而且必须点燃正义与团结互助的光。他的恩宠使我们发光，使我们充满怜悯和仁爱的生活成为上主临在的标记，始终接近穷人的苦难，抚慰他们的创伤，并改变他们的命运。教宗方济各11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时，就当天的福音展开了他的要理讲授。教宗讲述了什么会过去，什么会留下。世间万物注定会消逝，而我们能够给予的爱却会留下。教宗方济各醒思了当天的福音，邀请我们克服对尘世事物的执着，危机、失败以及战争、暴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痛苦，不能也不应让我们陷入悲伤之中。教宗似乎在传达这样的讯息：一切都会走向终结的感觉只是一种感觉。我们意识到，即使是最美好的事物也会消逝。危机、失败，即便令人痛苦，却很重要，因为他们教导我们对一切事物给予适当的分量，不让内心仅系于这个世界的现实，因为这些事物终将过去，注定会消逝。教宗邀请众人活出福音中的复活与永恒的应许，因着这份应许，我们不再活在对死亡的焦虑中。万物皆会死亡，我们有天也会逝去，但我们不会失去我们所建立和热爱的一切， 因为死亡将是新生命的开始。弟兄姐妹们，即便处在苦难、危机和失败中，福音邀请我们审视生命和历史，不要害怕失去那些会消逝的事物，却要为会留下的而喜悦。天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充满生命与喜乐的未来。教宗方济各于11月17日主日世界穷人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感谢那些在不同堂区和教区为经济最拮据者推动关怀活动的人。本届第八届世界穷人日的主题是穷人的祈祷直达上主。教宗说，在这一天我们也要记得所有道路上交通事故受害者，我们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祈祷，努力预防事故发生。教宗接着说，我要问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把自己也需要的东西给穷人吗？当我施舍时，我有触碰穷人的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忘记穷人等不及了。与贫困者共进午餐已成了教宗在世界穷人日的一项惯例。当天他同1300人共享午餐，这次的午餐由意大利红十字会供应，红十字会的大约340名义工在餐中服务。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筹备了这次午宴聚会，他向本新闻网解释，教宗不断重复这个举动是为了仿效耶稣，恢复人们的尊严。意大利红十字会每天分发食品，帮助无家可归者，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和需要。红十字会主席瓦拉斯特罗强调了简单事物和小小举动中的美好价值。当天的菜品中有意大利蔬菜千层面、菠萝和奶酪牛肉丸子、土豆泥、水果和甜点。餐会结束时，向每个人分发了由圣魏增爵大家庭提供的背包，里面有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在世界穷人日到来之际，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慈悲之母诊所于本月11日至16日为大约1000名贫困者提供了义诊。教宗方济各于11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为第八届世界穷人日主持弥撒圣祭，随后同1300名穷人在保禄六世大厅共进午餐。若瑟也是这群贫困者中的一员，他是来自罗马的无家可归者，几日前收到了教宗赠送的一双鞋，而这双鞋原本是教宗自己收到的礼物。庆祝世界穷人日意味着跟随主耶稣，只按福音中所示的方式去思考，因为这是基督会做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向梵蒂冈媒体解释了庆祝世界穷人日的意义。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谈到圣座爱德服务部的活动以及无数善行与援助的事例时，讲述了若瑟的故事。若瑟是一位本地的无家可归者，常年生活在街头。这周教宗收到了一双42码的鞋，他立即把这一礼物交给了教宗政绩所办公室。几小时后需要鞋子的若瑟便来到了这里， 他说穿着旧鞋子已经无法再走路了。42码恰巧是他的鞋码。他立即接过教宗的鞋并穿上。主日他还将出现在教宗的餐桌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不完美的面面观，然后从信仰层面看不完美，最后探讨不完美存在生活中的意义。不完美对我们的影响是完全负面的吗？曾读过一则小品，一位开始念艺术的学生在画一幅以花草描写多姿多彩生命为题的画，他非常用心地完成他认为非常完美的杰作，请老师评审。老师问，你画的是塑料花吗？学生感到很惊讶，立刻回答，不是的，那是我最喜爱在草地、田园、围墙脚边到处都能生长的野地小花，因为它们的生命力非常强盛。老师说，可是我一点都看不到生命力的表达，每朵花每一片叶都是那么的工整完美无缺，没有被虫咬过的痕迹，没有一点老了枯萎的部分，更没有新出的幼芽，每片叶子每一朵花都是一模一样，好像是用机器同一个模型制造的。老师接着解释说，真正活着的花草是不一样的，叶子有大的有小的，有些部分被虫咬食过，有些部分枯萎了，整体上显示着完美与不完美部分不同的形态，特别是引人注目的在被折断的位置幼小的嫩芽。这就是说，那棵植物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着生长着。艺术让我们意识和欣赏真善美，也欣赏不完美中的美。什么是欣赏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我们是要承认和接受人类固有的不完整性，即每一个人的不完美、缺陷、限制、脆弱性。心理学理论认为，不完美是任何有生命的塑造物的自然条件。这自然条件的目的是促进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能有成长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空间。我们要学习不断地练习拥抱我们在形体、性格、情绪各方面的脆弱性和真实性，接受我们的不完美，唯独如此，我们才可以为自己创造成长空间。此外，我们同时也发展有意识的接受别人的缺点的能力和胸怀。可是我们在一个追求完美的世界里，很容易忽略不完美中的美。我们注意的是不完美、瑕疵、是欠缺。然而若要取用不完美的正能量，就要在友谊、职业环境或社会中学习与练习接受他人的缺点。我们要切记接受 不等于认可，而是承认并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我们透过拥抱他人的缺点，可以培养同理心、同情心和理解力，并带来成长和连接。这可不就是不完美对人格与信仰成长也有正面的能量和影响。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真诚地接受已存有的不完美，自我的真形象。不要忘记，我们拥有的灵性恩赐，基督宗教信仰的教导，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
在福音的记载中，耶稣给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位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胸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人，而那个人却不然。我们看福音中这比喻中的两个人，一个是自称为义人的人，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缺憾的完美的人，他在天主前傲立着，给天主细述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行为。他的心态是比其他人，特别是比那在他身旁的人更完美。他更给那他认为是不完美破碎的人那个税吏踹上一脚，说他差不多把所有的坏事都做了。然而那自认为完美的人祈祷后什么也没有改变，自是完美无缺，不需要天主。相反的，那税吏却看到他的破碎、罪恶、瑕疵、不完美，连看天主都不敢，只是垂着头求天主怜悯。这两个人祈祷后的结果，税吏成了天主喜爱的义人，而那自认为义人的却停留在他的愚昧无知，生活在他的错误、远离天主的境况中。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天主爱我们的不完美，天主透过救赎计划，他将我们的破碎和不完美重新创造成美丽的事物。不完美是一种祝福，因为不完美使人依赖天主的慈爱，与天主更接近，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主选择照教不完美的人执行他完美的计划，不完美的人被选中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当被选者相信并忍耐，到了指定的时候就会获得力量，并成为天主选择成为他要召选的得胜者。比如说扫路在规划前是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人，然而天主却拣选了他成为最伟大的外邦人宗徒的保禄宗徒。再比如税吏马窦，他是一个为犹太人认为是罪人不洁的税吏，但耶稣亲自拣选了他，他为耶稣舍弃一切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宗徒。不完美是有目的的，圣保禄宗徒给信友们说：我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为了使我不会因那高超的启示而过于高举自己，故此有一根刺 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拳击我，免得我过于高举自己。关于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但天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才全显出来。因为不完美让人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天主，天主的恩宠在不完美中全显出来。天主要人走向完美，耶稣说，我们要追求完美，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要追求完美呢？因为不完美可以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增强自我接纳，承认和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培养更大的自我接纳感。当我们学会爱自己，爱自己的缺点时，可以提高自尊和自我价值。我们的不完美可以让我们与他人更亲近，尤其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而被我们看不起的人。我们的缺陷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带来个人的成长，错误可以增强韧性。我们从每一次挫折中恢复过来，让我们更有能力地应对下一次的挫折，如此我们的不完美造就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庆幸，要感谢，因为天主会把我们的不完美、破碎、缺憾、瑕疵和不完美重新创造成美丽的事物。耶稣说，我们要追求完美，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天主创造人的目的，天主让人类分享他的本质。不完美让我们意识到人人或多或少都是不完美的，但切记，不完美是获得天主生命的通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通道。我们会让不完美堵塞这通道吗？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了不完美、瑕疵、缺憾的面面观，然后从信仰层面看不完美、瑕疵、缺憾，最后探讨了不完美存在生活中的意义。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诱惑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